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一连十堂课的时间里，冯师母讲中年时期的辅导，分别谈到中年的危机，包括了事业上、婚姻上的危机，也分析过这个年龄层生理上、心理上的危机。家庭是侍奉者对神做见证的基本核心所在，家庭生活好，从而扩展到服事的范围，一一能被影响，常常在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成为那恶者攻击的对象，背后的那个坏东西哪里会善罢甘休呢？他就恨不得家庭里面没有平安，没有温暖，常常有问题。亲爱的朋友，当外遇问题成了幸福家庭的第一号杀手的时候，我们更要留意周遭的需要，更要留心神给的爱的带领。今天教牧辅导学第51讲，冯师母要告诉我们外遇成事实的时候该怎么办。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在第12课中年时期的危机、中年时期的辅导里面，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外遇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谈外遇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教牧辅导中间占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人结婚的人他们来找我们，如果不是教养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很多的人就是出在婚姻的问题、外遇的问题上面。婚姻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幻想。我们很多的人我上一堂讲过，好像我们看了小王子、小公主结婚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了。其实这不是真实的人生，因为真实的人生的确就是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婚礼以后，结婚典礼的以后，我们就要面临到经济的问题、生活上面的问题啊，意见的问题，两个人意见合不合啊，我们有很多事情要经过考验，考验我们的爱够不够深啊，够不够忠贞啊。所以一个婚礼绝对不能代表一个婚姻，我们只能说一个婚礼不过是一个婚姻的起点开始而已。婚姻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沟通，我们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要找出一个沟通的办法、解决之道啊。我们在个性上，我们有两个人有摩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长大，不可以赖在那个地方。两个个性都很强的人处在一起，就像两个豪猪，两个全身都是刺的豪猪，两个人在那里拱啊拱啊拱啊的，都要受伤。但是慢慢的找出了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们就不会彼此刺啊，伤害对方了。所以在婚姻生活里面有种种的困难，我们寻寻觅觅，好不容易进入了婚姻，在这么多人中间，上帝把一个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放在一起结婚了，那么我们理当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向上帝感恩，我们理所当然的要维护我们的婚姻，要 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成熟长大，但是还是有的人就是不成熟嘛，那么我们就是要学习学习在生活在灵性上成长，从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别人的例子就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啊，或是警惕或是鼓励或是效法啊，只要是好的我们都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要留心去做。你想啊，那个婚姻不是啊只是两个人相爱的感觉而已，是要做事的。就想到那个亚伯拉罕不是派他的老仆人老管家回到他的家乡去为以撒寻找一个妻子吗？因为他要找一个信仰真神的人做妻子。结果呢，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跑到了那个家乡，千里迢迢去了。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上帝给以撒预备的？我不过是一个办事的人，因为以前嘛，结婚男女也不能见面，要说媒的哈。所以呢，那他就向上帝祷告了。他说：“上帝啊，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如果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你看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的意思说，我如果向一个女孩子要水，请你给我水，而那个女孩子热诚到我不但给你水，因为你们骑骆驼过来的，骆驼也要喝水啊，我不但给你喝水，我也给你的骆驼、你的仆人、其他的一堆人都喝水。他说这个可能就是事了。这表示说我们生活上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肯做事的、愿意负责的、有热忱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那真是何等美好。可是在婚姻生活中到底还是角色不同、男女不同、个别有个别的角色，那么上帝就要让我们学习做好自己的角色，这样才行。但是有的人就错误了，他就觉得说我要别人来符合我的角色，别人来使我快乐，完全假想的以为婚姻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人进了婚姻他就会失望，他的婚姻也会失败，因为他完全以自己为出发点，什么事都是我喜欢的、我要的、你要符合我的，那这样子那就有问题了。那有的人又以为啊，如果孩子来了就好了，所以有的人啊他就拼命想要生孩子，他们夫妻有问题他还要生孩子。我说哎呀，暂时你们先不要吧，先把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免得孩子来了又多一个问题。他们听不懂的，年轻人听不懂的，他们以为我们两个现在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生一个孩子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孩子何等无辜啊，他一生下来他怎么能够做大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呢？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啊。所以孩子以为，若是以为孩子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不过是利用孩子来满足自己，那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好好的教，他也不会教，这样的婚姻也不可能稳固。所以呢，我们对婚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走进婚姻才能够比较成熟的去解决它。那现在好了，我们发生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外遇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们他该怎么办？当事人受害的那一方该怎么办？很多的人以为离婚比和好容易得多，事实上离婚比和好更难，因为离婚了以后他面临的是一个孤单的路，他面临到的是一个重新选择，有机会选择婚姻，但是仍然不一定选择的对的路。所以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先把离婚放在第一优先啊，那有点太强势啊。当然受伤的那一方他开始的时候会想离婚，会想到自杀的问题，会想到许多许多负面的反应。那么有的人呢，他就是冷战，他就 不理他，懒得理你，看了你就讨厌。有的人呢就哭哭闹闹，尤其是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有的男人呢他就吵架，他用暴力。那有的人呢就神经崩溃了，整天哭，他不责怪，不一定能够当面去责怪对方，但是他责怪自己，以致他自己承担不住，他就崩溃了。有的人他打人，他吵吵那个，有的人呢他就强迫别人，你就是让我维持，三方面都要维持在。所以我们人性上有很多处理外遇的第一反应，但是这些反应都不好，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忽然之间发现他的配偶有外遇的那个人，他是非常痛苦的，他会全身瘫痪，没有感觉，或一个脑袋就空白了，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像感觉到自己被对方踩在脚下，被蹂躏了，非常的痛苦。那么我就说过，有一种人他就用冷战的方式，他就是一嘛就是拒绝接受事实，没事没事，一个就是我不理他，我不要理他。那这种人把那个问题冻在那个地方，并没有解决。问题是要解决的，你如果把一个问题结冻在那个地方，冷冻在那个地方，只能延迟拖延时间，拖延时间使可以使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呢千万不要冷战，有问题好好的说，态度很重要，好好的讲，诚恳的讲，但是冷战不能解决问题。你顶多第一天第二天你发现这个问题，你仔细的想，冷静，但是不是冷战。否认也是一种逃避。通常我们发现某一个人有外遇的行为，我都不敢主动的去跟他的配偶讲，因为他不能接受，他是否定的，他不可能不可能，他是否定的。而且说的这些个人到后来都成为他的敌人，我看了很多，所以我不敢说，那么只能从旁多注意，让他自己慢慢的觉得婚姻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多问他一下。有的人他是很迟钝，因为通常外遇被发现的，最后被发现的那个才是他的配偶，外面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同事知道了，他的朋友知道了，可是他配偶是往往是最后知道，除非在路上碰到，或者是哪一个人去告诉他了。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去接受自己的配偶有外遇，所以呢很难相信这个事实。逃避是一个方式，冷战是一个方式，可是冷战跟逃避等于变相的鼓励对方继续发生这个婚外的关系。因为你不吵你不闹，他感觉到他一定是很疑神疑鬼的，他是一定是仔细的观察你的表情，尤其他出去约会了回来，做了坏事回来，他一定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应。他发现你没有反应，他高兴得很，他下次再来，他不觉得他需要改过，他不觉得他需要节制拒绝这个外遇。还有你不处理如果只是否认冷战的人，你不理他，你等于把他赶出去，因为家里冷冰冰的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等于帮助他找到一个借口，把罪行全部都丢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个冷战，这个否定的这个态度，那个对解决问题是一点都没有帮助的，因为那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他习惯了，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冷战的人等于告诉对方，我不在乎你，我不爱你，我不要你了。可是呢又没有真正的离开，也不一定真的想要离开，也不见得真的不爱。但是你如果拿出了一个拒绝讨论，拒绝去爱的那个态度，冷冰冰的态度，真的就是把他赶出去了，让他请他出去，给他开了一个大门。所以这个是要小心。 还有一种人，他就是大吵大闹，他习惯了大吵大闹。那被出卖的一方，就是受害的这一方，他感觉到怒火中烧，心里啊像火，怒火像火烧一样这样子出来，然后非常的生气，他会感觉到受到羞辱，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呢他就跟你整天的吵。那你整天吵，你不是吓死他了吗？他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回来。那不回来去哪里？反正有地方去，还担心吗？所以喜欢吵闹的人，那也等于没有解决问题，就是等于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受伤的那个人一定要小心的处理。还有一种人，他就崩溃掉，他把自己关在那个，把这自我关起来，把自己关起来，他好像是承担了所有的错误，心里又不服，但是他又觉得是我造成的，因为我不好，我造成这个状况。但是这种人非常痛苦，因为他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完全是他造成的。当然一个拍掌打不响，那两个人都有错，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在自己身上，那怎么承担得起来呢？这个的结果就是崩溃，他就让自己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悔不当初，他觉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好像一个婚姻成功不成功，完全看他一个人有没有在那里努力。那这是对这个受害的一方非常的不公平。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是拳头出来啦，他就丢东西啦。我有一次听到我隔壁的人在摔盘子，他有一个玻璃柜啊，那个玻璃柜的盘子啊，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都摔下来了。从我的窗户，我就跑到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哪一家呀，我就从我的窗户看到他，我就发现那个女的非常生气，她就拿一个东西就一直甩，把所有的那个玻璃呀、盘子啊，通通都摔在地上。那我看了一下，刚好他先生也进来了，他不理，他拿那个东西又出去了，那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使得这个妻子更生气，他更甩东西，本来摔盘子，后来要摔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虽然没有打人，但是也是动武了，也是差不多。那等于是说你给我滚出去，那谁收拾这些碗盘，还不是自己吗？所以这个都没有用处啊。有的人就用嘴巴骂，两个人啊就在那里吵，互相责怪对方，这不行的。还有一种人，他呢就是他用道德，用属灵的方式来加增他的罪恶感，让他知道，你看你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就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你等于毁掉我的一生，你也让你自己的生命留下污点，就是用那个大道理去跟他讲，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那有的人呢，他又去找一些私家侦探，侦探去征信社去跟着他，去看看他到底做什么事情，希望让他们不能在一起，破坏他们的好事。那么这个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这到后来都是像前面冷战呀、热吵啊这种，到后来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使得这个外遇的问题更行复杂。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可以使得这个问题更复杂。那怎么做呢？当外遇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怎么做呢？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个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时候，他差不多都是很生气，怒火冲天，他很少认为这个红杏出墙的女人是因他而起的，而且他会立刻采取行动，攻击的行动。他不觉得是他自己不好啊，都是他那个女人自己女人不好，不是做丈夫的不好。可是女人的反应就不一样，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了以后，她很受伤，她呢先收集所有的资料，然后找出自己有什么不对， 然后再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的女人都多半都是默默承受，可能跟我们的国情跟我们固有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以前嘛都是一夫多妻啊、一个男人有很多妻妾好像是很平常，那么现在当然是不可以一夫一妻制才行，一夫一妻的啊，那是我们历史我们知道了这些故事太多，所以女人比较能够承受，默默的承受。那现在呢，女人女性也很开放，她处理的方法跟老一辈的比较保守性的女人不一样。那很多的人都希望把它盖着盖着，就不要，很多女人希望这个事情盖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很丢脸。所以男人跟女人处理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外遇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很难一针见效，因为绝对不是一夜情就造成的。那一夜情不过是一个触发这件事情，把它公开化或者把它做出来了，很多的时候都是累积很多原因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要说，第一，不要轻举妄动。你先要冷静，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攻击别人，我们也不跟他多说什么，我们不冷战，我们也不热吵，我们也不用大道理去讲他，我们先冷静下来，反省一下，看看我们中间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夫妻有什么正面的影响，有什么教训没有？我们通常不管男的女的，发现对方不忠于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生气，心里感觉到压力很大，感到很乱，心乱如麻。这个时候所想的所有办法都是有破坏性的，都是没有建设性的。我们心碎，我们痛苦，我们感觉到煎熬，都是没有理性，会产生出没有理性的一种反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绝对不要在这个时候匆匆忙忙的就去找律师去收集离婚的资料，我们威胁他要分居，我们跟他吵，我们希望用很让他很难下台的方式逼他就范，逼他断掉，逼他承认这个事实，逼他认错，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这么急。所以我们先安静下来，因为我们先要弄清楚他到底在干嘛，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要花几天，但是也不要太久。你花几天想一想，你看看要怎么样跟他谈，这个时候也不要回娘家去哭诉，也不要出去度假，因为你一下子跑到同学家去了，请假跑走了，你等于是给他更多的机会出去，没有人管他了，更不要回来。那么你给他一个机会，他以后就真的就不回来了，就真的就是大胆的不想回来就不回来了。所以呢，你还是要维持生活现状，你可以仔细观察，可是你还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每天的作息照旧，也不要跟孩子讲，孩子哪里有能力去处理大人的事情呢？也不需要利用孩子。这个时候好好的跟神讲，把我们心灵的痛苦告诉上帝，你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很痛苦，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心里啊，我恨不得去把他杀了，我恨不得去把他揪出来，把那个女的揪出来，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做法不合圣经，也不没有智慧，求主给我聪明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不要忘记，上帝是你随时的帮助，你去告诉上帝，上帝就会帮助你。你求主让我们不要失去耐性，不要随便发脾气，不要随便指责对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出一个方法，让我们解决他，然后饶恕他。当我们冷静的，我们跟上帝讲的时候， 上帝就会帮助你，他就会给你聪明智慧，让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尽量花时间省察自己，我们尽量的花时间祷告，我们找教牧人员谈一谈，找有智慧的教牧人员。如果有一些教牧人员啊，品质不好，嘴巴不牢，那可是不要去找他。教牧人员要小心，你要沉得住气，要冷静的听，然后看帮助他，为他祷告，不要随便乱讲，也不要把这个消息去告诉别人，就是成为他的代祷者，帮助他。那么还有，如果我们发现对方出轨了，我们有一种出卖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像火烧一样在我们心里面反复反复反复的那里纠缠不清，然后呢我们就会钻牛角尖，我们越想就越糊涂了，我们越想就越钻牛角尖了。本来这个处境已经是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们在钻牛角尖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可能理清，理出一个条理出来，我们就会更混乱，我们的头脑就不能清晰，那么这个是对整件事情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强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祷告了上帝，我们自己再有节制冷静下来，我们也不要像疯子一样到处去跟踪啊，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去寻找那个事实。我们有感觉，事实跟感觉分开，这个事实是他有外遇，我要去找出真正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感觉是个人的，非常主观的，是真的，但是跟那个事实不能混在一起。事实是怎么样我需要了解，我的感觉怎么样那是我的事。所以呢，事实是需要有证据的，那这个证据这个结果常常会摧毁我们个人的自信，摧毁我们的自尊。但是我们不要让那个感觉来主导我们怎么做，我们还是要理智的看事情是怎么发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该怎样做，而不要用感情绪来主导我们的做法，免得我们就是走错了。我们要从其中学习，我们不用逃避问题。我们发现对方有外遇，我们立刻就引发我们内心的痛苦跟罪疚感，有可能都是我造成的，可是这个也没有效果。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思想我们婚姻中出了什么问题，那是一个症状，就像发烧，发烧不是毛病啊，发烧是一个现象，发烧是告诉我身体里面有毛病，外遇是个现象，告诉我们的婚姻出毛病了，它是一个现象，是一个症状，但是呢它让我们找出我们婚姻的问题所在，它是一个信号，一个警告，让我们要立刻改变我们的现况，要我们回到正轨里面，我们求上帝引导我们走向正路。所以那个时候不要随便的就离家出走，放弃家庭，要吵着要离婚的，这个没有益处。我们相信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的主权，神的旨意，即使这个是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交在神的手中，上帝有办法把一个不好的事情变作好的事情，因着这个家庭婚姻中间有外遇的问题来锻炼我们，让我们来改变。有的时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改变，有的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更依靠神，熬炼我们，使我们成为精进，使我们更为圣洁，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婚姻的外遇问题理由都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事实的判断，我们再决定要怎么做。我们要了解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罪吗？ 到底是谁犯罪了呢？被罪引导了，我们接受试探了嘛？我们到底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那么有的人比较灵敏，他在先生或妻子有外遇之前，他已经发现到一些可疑的现象，比方说他的习惯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会改变，他忽然非常注重他的外表，他对配偶之间的性没有兴趣了，性生活没有兴趣，他没有回到家里就非常的疲倦。那么或者是他对的性的问题非常有兴趣，他要想出很多的实验，很大的花样出来，所以他的做妻子的或做丈夫的对生活上有一些很改变，应该有一些敏锐，但是多半的人就是生活已经很稳定，要忙的事情很多，就忽略了配偶，这是我们的受害的一方的错误。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就说他发现他丈夫有外遇是这样，他平常讲电话哇啦哇啦讲，声音很大声，可是他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他忽然声音变得很小，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前他就跟他妻子说，我要去加班，我跟老王老李谈话，而老王老李通常都是那个妻子非常信任的人。事实并不然，后来他才发现老王老李好久不见了，最近都没有联络，他才发现有问题。那么他开始发现奇怪，他说话本来电话说话声音很大，跟老王老李讲话也不需要那么小声啊。如果他敏感的，他那个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有的人他要等老王老李来找他，他发现诶，他们两个人说法不一样，他才发现。所以总有一些迹象，可疑的迹象。那如果要回想，事后回想都是可以找出来的，可是很多的人他就是后知后觉，到最后才知道，那么这个就是自己有疏忽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有疏忽的地方，我们就要改进，也让对方知道我最近疏忽你了，我要改进，给他是一个提醒。不需要恶言相向，不需要指责，不需要躲躲藏藏的，我们就是靠着上帝给我们敏锐的心，细心成熟的反应，我们开诚布公跟他谈，不要闪闪烁烁，你就跟他说哎，你最近奇怪，什么事我觉得不对哦，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把问题说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那个事实，不是推敲，不是猜测，是掌握那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要马上下结论，好好的做，好好的说，不要把最丑的话放在前面啊！我们要找出原因，可是我们不需要找细节，当我们好好的跟他谈，给他机会悔改，悔改的机会是很大的。当他认错，他一下子被你开诚布公的一谈，他吓了一跳，他也承认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追根究底的去询问他的细节，比方说他长得好不好看啊，你们在一起都做什么，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他年轻吗，他好看还是我好看啊，这种话都不用说，你已经开始解决一个问题，你又让他去觉得对方是可爱的，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至于丈夫外遇，他在外头做什么，那些细节你千万不要希望从丈夫口里知道，因为那只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产生更大的混乱，更大的伤痛。解决问题就好了，他怎么以前做了什么事，前嫌不计啊，我不追究，这是很重要，千万不要忽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受害的一个人，当发现他的配偶有外遇的时候，一定很坚决、很坚持的跟。既然你已经说开了，既然你已经开诚布公跟他讲了，你就坚持的要他跟外遇的那个人断绝任何关系。 要他专注于自己的婚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步，请你注意听。当我们已经开始跟他对方讲清楚，跟配偶讲清楚了以后，我们对他有所要求，而且要他一定要做到，那不是选择题，那是非要做到不可。因为你已经谈了，你那个谈总要有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定是要恢复婚姻的结果，而不是破坏婚姻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做一个决定。通常有外遇的人，他们都享受那种偷偷摸摸的乐趣，一旦被他的妻子或配偶丈夫一说开了以后，他反而觉得那个没味道，你知道，这是人的关系，想法是很微妙的。所以冷静的好好的讲，他反而没有味道。你越哭闹，你用任何破坏性的方式，他反而觉得对方是可爱的。我们不用去攻击对方，我们要叫这位配偶改变。你不能说都是他不好，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说他不好？就像我们如果要说我们的孩子不乖，我们通常跟别人吵架了，我们不能去打人家的孩子，我们只能要修正我们的孩子的行为。两个人打架一定有原因，你去打人家的孩子，不打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对。那么我们的配偶跟别人发生关系，你不能去骂别人，你的配偶自己问题更大，所以我们不要去责怪对方，那个使得问题很僵。我们就是不去讲第三者，我们两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们彼此修正，彼此改进，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又往第三者去弄。所以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我们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把聪明智慧赐给我们，使得变好。我们家中或者我们教会中间有人有外遇是件痛苦的事情，仍然可以使得我们的生命改变，仍然可以使婚姻和好回转，仍然可以在错误中长进。我认识有一对夫妻，是妻子有外遇，丈夫处理得很好，他们也公开的做见证，他们已经没有伤害，因为他们已经处理好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夫妻两个都在的时候公开讲这个见证，我对这件事情我存疑，但是有好的结果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希望放在上帝的手上，我们自己先改变，好好的处理，一定能够成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外遇的问题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让任何一方受伤的那一方都从你那里能够得到聪明智慧和理性的头脑坦白诚意，知道怎样去解决。主啊，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的伤痛能够得到你自己亲自的抚摸跟医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是的，愿我们靠神胜过那恶者和一切抵挡我们的人。我们要谨记，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求主怜悯我们，继续带领并掌管我们的一切。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 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